开始起于种性，种性要用发心来启动，启动之后要常时受学菩提分。对于佛果只能向往而不能鞠躬，讲半句有所得的话，他的意思是什么？没有版权，无私的继续让传承继续下去。大乘的不共善根就是精进，精进的关键就在增上两个字。增上的意思是什么？戒为资，当他戒当资粮去增上心学，心学就是定学，定为资去增上慧学，慧为资增上戒学，辗转滋养，辗转增上。你每一学一个东西都是帮助你去学另外的东西，而不要反而变成障碍你学另外一件事情，做另外一件事情的障碍。如果学一样会障碍另外一样，你所学的这一样本身不是障，可是它却障碍你的所知。菩萨地不同于二乘的解脱道，最大的关键就在于所知障清净。所知障清净的背后，默学的体会就是要找到一个教与学传承相续、灯火不断的一直个热情，还有教与学的一个典范方法。教学方法如果不讲究，学成很困难，因为学成都不是一生一世一人的成就，必须要一棒接一棒，登登相传。我的老师在我拿了法本最后一次跟他告别之前，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你的法会继续下去，我死后了，来生一定会来你的法会庄严会场，等我长大成人了，我的法会上你一定要再来，彼此互相庄严。这个话也不是他创的，是他从他老师那边听来的。我才知道原来这一脉相承的心意就是这样子，互相交代，互相交代。学要有目标，可是传承要相续，不要忠于哪一个人的成就，以这个为天花板。学习如果有了天花板，有了上限，众生就没救了。你只有一些有善根的人才可以得，才可以得度嘛。那那些根本还把佛法当仇敌的人怎么办？我们学佛法的人还把那些人判为外道，评论他，乃至于想要置之于死地而后活，你根本不给他余地嘛，对不对？把自己自格，乃至于后来佛教自己限缩到一群小团体，抱着彼此的伤口，互相舔着彼此，变成俱乐部，把佛法做小了。所以，当我决定来基金会请法的时候，那是公元2000年初，1999年底的时候，我进基金会的第一篇文章是看了净空法师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我老师跟我讲的其中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它的名称叫做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很多人都知道净空法师在讲这篇文，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的来处。它的来处就是我今天用来选择当作导读的课本。这个人在近代佛学极具争议，过去我还不愿意太在公开场合大大的谈他老人家，可是因为我的学程来自于这位大德，所以我今天既然做整个12年自己学习的心得报告，我一定要把我的老师传承跟各位来报告。我说过，我之前耗药的是禅，是般若，是净土，就跟一般的汉传佛教没什么两样。直到遇到妙净长老，我才开始学习瑜伽师地论。我当时还觉得怎么上了贼船了、啊、上了贼船还下不来，这个担子这个包袱还蛮大，不容易解决，一扛又扛了10年。妙净长老今年是往生8周年纪念， 我用以上的心得报告以及以下的一年的练讲来回向他老人家，早点到我法会来，让我可以退休，这是期待吧。那这篇文章当中讲什么呢？他其实不是跟你讲佛教不可以是宗教，他不是跟你讲佛教不可以是哲学，他不是跟你讲佛教不可以是科学，他不是跟你讲佛教离开世间法，他是要凸显一件事儿：佛教是佛的教育，是觉性的教育。他不要因为一本经典、教主的崇仰、权威主义的崇拜而区隔大众，让少数人能够受用，让多数人排斥在门外。如果觉性是大家之所必须，何必要限缩自己，排斥他人？我信仰这个宗旨，我也把这个宗旨跟各位在开堂第一天第一次课跟各位来报告。佛法并不可以，并不是不可以是其他的东西，对不对？因为你去受学它，你自己有其他的所爱，你把它结合，没什么不可以的。它的包容性，它的圆融性是有的，可它根本在哪里？它根本就在佛那个字本身的定义。我当时佩服净空法师，他对于佛法僧三个字的开眼，他就是觉，就是正，就是净。可是正又会跟邪对立，觉又会跟迷对立，清净又跟杂染对立。所以佛法真的很根本的东西，还是在谈论觉正经之外，要谈消除对立的方法。所以因此他老人家后来才开始去牵扯到所谓的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问题。他心中一直把世界大统，对不对？天下为公当作己任，不是目标，对我们这个小市民来讲有点太大，要护持他完成这个梦想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回到根本来，我认为觉性的教育还是基础，如果不能够贯彻始终，长时的去熏修觉性的教育，任何的梦想、口号、计划难达成。所以因此我愿意，不能说我继往开来，我愿意尽一点小小的努力，在这个地方接着这四年之学，在吴老师完成了所谓的法界圆学诀，我刚刚讲了一半，从太虚大师的三乘到了印顺导师的三大系，到了现在，我认为要回归到一个很根本的觉性的教育。觉性教育可以有八万世间法门，但是宗趣不变，那个宗趣就是觉之一致。可是觉是什么？是我们今天要去花各宗各派的经跟论，以及各位祖师大德的书抄演义记等等的注解书来加以明白的事情。而不应当只是拿着一本注解书跟别着注解书的门派对立，消除对立本该是觉性教育的根本之道，却形成了对立，这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对立消除的方法，有人强调要把每一宗每一派每一部每一部每一部经每一部论的解行的差异把它分得清清楚楚明白白。我说佛法强调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并不是告诉你囫囵吞枣一切都一，佛法谈的是不依不异、无二的中道，可是他绝对不是从变异下手。我不赞同从变异下手，因为你要变异，一门都难通了，你何来变异？你门门不通，你何来辩证你的差别是真的差别？所以我还是赞同净空法师的一门深入，开了悟之后，才有办法广学多闻。如果你相信你所学的东西是有传承的，你如果真的皈依成佛之道，而不是宗师之见，你也相信宗师绝对没有私心，把你困在一宗之门当中，搞门户之见，那么应该把心放宽嘛。当初我们今天办了三乘大乘三系的这个导读，本来也只是要消除这个东西。可是因为用的都是中论的清目的注解书，用的是 这个慈州法师跟法藏法师对于起信论的注解书，我如果在选用唯识学的注解书，难免又回到宗师注解的中间对立上搞不清楚，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我不用任何一本注解书，我只引发你们的兴趣。我花一年23天的时间，只为了让你们搞清楚瑜伽行部唯识法相学，如果姑且称它为一宗好了，这一宗它的学习的宗旨是什么，学习的方法，过去大德所展现的风范模组是什么，第三个他所学习的范畴是哪些。广而论，它应该是三藏十二部经，没有减责的，可是这么大广大浩瀚的藏经，总要有个下手处，宗只是下手处，觉性是我们的终究目标，不应当以宗见为限缩自己的范畴。所以我先花三天的时间跟各位来解释我们这堂课这一个学年，先用一天的时间今天跟各位来谈我们这堂课的宗旨，我们从哪里下手，我们要往哪里去。以上这段话也不算是废话，我算是再用半个小时做一个宗的界定。这个界定就是我们的宗趣就是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四谛的实相。从哪里去觉悟四谛的实相？从正观十二支缘起的轮回。在轮回的相上，怎么才能够觉悟四谛的实相呢？般若是奠定正见的基础，可是他如果没有实践，很难体会般若的无着是什么意思。你连所染着的世间相、有情相是什么都不知道，能染着的心，他的烦恼群相也不知，你何以能够知道无着是什么？如果你用分别心再去意念一个无着的心，般若的智慧是什么？那又胡思乱想了。所以一定要透过瑜伽行去实验。所以瑜伽行派它是一个非常告诉你要在生命当中去实验的科学，因为你做了就会有感受嘛，就会有引发出来的想法嘛，就会有再升起的愿望嘛。所以就在你的受想行三个支项当中栽培你的事，当你的事转移之后，你的色包括你的有情无蕴，包括你的气世间的色，通通会转变。他不是另外去求什么，他不是舍离什么去取什么，他是离开取舍的心去知道一个实相。而至于你的遭遇是什么，遭遇是由缘起所显现的，你不应该谴责你的遭遇，你应该在遭遇当中知道你的目标是觉悟四谛的中道，从十二支缘起去正观，在般若当中学习无着。可是你必须要透过瑜伽行去实验，在生命当中去感受，去敦促你的想法，去行出一些你的愿，转移亲近你的事，然后呢去让你的事、你的身、你的气世间的境界转变庄严。这是我的宗，我的宗旨就只是这样，它不是一宗之言，它应该是佛法的共同意趣。你管你哪一宗哪一派，你难道会反对这件事吗？不要因为你是天台就一定要非讲一心三观不可，不要因为你是华严你就非要讲法界观不可，不要因为你是起信论的爱好者你就非要讲一心二门不可。任何经论宗派的抉择只不过是抉择下手处，目标要在它的终点嘛，对不对？而不是下手处嘛，下手处永远都是方便，谁哪一宗哪一派可以讲他的下手处是就近呢？就近这句话只有一个人可以说，那就是佛。所以我的传承从老师那边 秉持的生命，我一路的传承，我的主要的老师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几位，从智友老和尚的皈依师，从张庭龙张老师，等一下我会介绍他，啊，他教我浅浅入门的唯识学，可是我极端不喜欢，学没多久，啊，把明门论大概囫囵吞枣的读过之后呢，请了几本他的书，我就离开了。然后呢，跟尤老师的缘分也不过就是那一个学年的时间，把《智论》的十卷囫囵吞枣的听听故事就读过去了，但是非常心中很耗药。又在西联经院搞他个几年的中论，觉得蛮有心得的，那就一句佛号混了17年，直到公元2002年遇到妙净长老，开始囫囵吞枣的接下《瑜伽师的论》导读到现在，今天只是做心得报告。所以接着我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宗旨的三科的由来。既然宗旨我们刚刚已经先界定，就是我们这个学程的就近宗旨，那我们这个学门选择我称为名字叫做瑜伽行部。为什么叫瑜伽行部？因为大藏经把我们这一派就称为瑜伽行部，不是我故意要讲它是这样，啊，那不管你叛教把它称为叫做唯识宗啦、法相宗啦、唯识法相宗啦、法相唯识宗啦，都也 OK， 或者是叫做这个虚妄唯识，不管你怎么叛教它，你贴什么标签都无所谓。它的藏经经过我们中国传到日本去，从日本再请回来，它这一部就叫瑜伽行部，也就是告诉你。你要跟佛的心呢，啊？佛的心是什么？佛的心是真如嘛？你要跟佛的心的真如要能够相应，因为我们不是佛，我们只是学做佛，学做佛的凡夫要把你的心想办法跟佛的真如心去怎么样呢？相应，相应要怎么表示你有相应呢？行出来功德没？如果你能够行出佛的功德，在这个世间上，你相应一分，你就行一分的佛，行。正两分就是行两分的佛，佛法不是嘴巴讲的，是行出来的，它是一个实践的科学。那么我为什么主张唯识法相而不是法相唯识？那是因为唯识才是瑜伽行派的宗，法相并不是瑜伽行派的宗。那你就要先界定何为瑜伽，不，何为瑜伽，何为唯识，何为法相。我先简单的定义，深的往后这一年我们会详细的去论述。瑜伽，你们只要记得两个字就可以了，相应。我想，佛门的老参重视心学，也经常会听到老师会讲相应。啊，你跟你的老婆、跟你的老公看对眼就是相应。你为什么觉得情人眼里出西施？那是相应，那是世间法的相应，类似于那样子。佛法要修行成就，跟世间法即便像打妄想谈恋爱一样，你会染着在哪里？在里面呢，抛头颅洒热血，对不对？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如果你把谈恋爱那个热情用在佛法上，我的老师说赶快，只是对象不同，对象不同，热情是一样，那种每天思思念念，半夜醒来张眼闭眼都是他，那就对了，这就是相应。你怎么把佛法学成这样子？阿含经讲一句话我很喜欢，正念正知热诚而住，学佛的态度就是这样，用佛的教言形成正念，然后用正念护你的心，正知而住，活一个当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用决心来引导你去做抉择，然后呢热诚而住。当今的佛教徒太热诚的变成相思外道，自认为正宗的传承变得苦哈哈，死气沉沉，要不然神里神气，仙里仙气，佛里佛气，道里道气，很难跟这世间融合。可是太融合又很媚俗，对不对？总要有点仪轨跟我们别人不一样，可是违反佛法的教导啊！佛法说佛不离人，不离世间，在世间绝嘛，不是吗？ 啊，如果你搞得这么特殊不一样，就会很奇怪，就会非常奇怪。所以呢，老师一路这样传承下来，就告诉我要摒除了宗派成见。可是他老人家一辈子都在承担这个成见压他身上的压力，因为这个传承一直有成见压在这个身上。但是我不想谈争论的部分，我要谈里面非常精彩的部分，让许多一般人不知道的部分能够广出于世，大家能够去得到它的好处，不要去理那些争论的部分，把争论的部分先搁置它。一个再烂的人他都有好处可取，何况被过去民国清末民国初年这么大的一个哲人，他的好东西却不当做一个纲领。我自己本来也企图想跟阮执行长一样写一部《余学行派》的导读，最后怎么写都没有老师好，对不对？老师都不敢课，都不敢预约他一直传承的欧阳靖吾。欧阳靖吾这位先生，我的下一节课会介绍他，那由他介绍到民国初年来居士弘法的几个传承。今天在场的我们都是优婆塞优婆夷，希望你们也都是受过戒的佛弟子，没受过戒的也很好，基督教叫做慕道友，希望你们能够起这个信心。我这一年23天的课程，我只讲一个目的，我不讲经，我不说论，我只起信。信什么？信有真如，信能成佛，信实相，信三宝功德。你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起一点信心，透过这23天值得了。我或许给不了太多的知见，但是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得到亲近信的一点味道。信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很难，因为知识分子喜欢用理性，理性不是不可以用，而是理性要用对，否则就变成很多大师所讲的大脑思考。大脑思考本来就是我们可以用的，可是问题这个思考要用对地方。佛法本来就是觉就是转一，约为师来讲，对不对？其他的宗派就叫开悟见性，不管你怎么讲，他背后所要达到的功夫是一样，他的目标几乎没有人可以反对的目标。第一个里程碑见到位的目标，我不希望用明心见性那个字，那个字有禅宗的宗派的味道。在经论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悟无生法忍，开无根本无分别智。当然呢，在天台判教里面，无生法忍又有忍位所证的下品，又有见到位所证的中品，有八地所证的上品。那个判教我们先不论，不过合理的可以去推论，见到位所证的根本无分别智，他所见的真如是实相的一分。你只要触证过实相，往后就简单。今天我们从来没有揭开黑幕看到真如是什么，你只要触证过真如一次，我相信我们人有这种良知良能，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你只要一瞥真如，你可以懂得在善说恶说当中抉择正法。依着这个决心，你们随着佛菩萨的引导学下去。我作为一个人师，凡人的教与学是有限，你不要信我之言，我只负责引你们到原经原论的典籍上去，找到一个或许我们可以分享的学习方法，知道宗趣是什么，知道范畴是什么，以这个范畴先弄通它，一门深入之后，你要在广学多闻，旁涉三藏十二部经，随你发愿，好吗？虽然我是一派之学，可是我要说它只是下手，我不想跟其他的宗做任何的比较。所以你不要来问我非我这一年所定的范畴之外的题目，这是我第二个要求。第三个要求，我不做闲杂的讨论，我也不要求你们写报告，这是跟过去几年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看过那些报告，改了浪费我的生命，不改花钱回去，你们又以为你们写的是对的，我又不能逐字重写，不是我高慢，也不是认为你们所采用的文句不对，因为您只要采用是法句，原则上不会错。可是你们都在做编辑嘛，不是从自心流露的 政见嘛。我读过的经论比你们多，我相信比多数人都多，何必你们摘择文句来让我读干什么？发表的言论如果没有开悟的意趣，讲也没有用。我的老师麦俊长老说一句话，还没有开悟的人不要动辄做长文，只是自曝其短而已。过去的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的，我至少我的传承都告诉你不要写文章，动辄文章传诸久远，害人者也是久远。不要用文字杀人，害人法身慧命。教与学，老老实实当下了决，这堂课纵使不抄笔记，懂多少带走多少，醒悟多少实践多少，就是你们当下的收获，不是你们记下多少本笔记，背下多少句的金句。我们学习目标不在这儿，找到自己下手处，愿意为他发愿，终极的关怀，一生做下去。如果更好的话，是生生世世发长远的大愿，做佛去。你们能够走上这个正路，我也努力的往后头跟嘛，对不对？大家都往这个目标一直跟嘛，对不对？所以悟无生法忍，应该是当作我们这堂课最终极的关怀。当然成佛是经过他之后圆满功德的完成，叫做佛。那么欧阳大师在他的遗籍当中，这遗籍是张斗涵先生跟周邦道先生两位为他所结集的。那这本书是我满20岁那一年借了2000多块请下来的本，那个时候对我一个穷学生来讲根本买不起这本书，那斥资交了好几堂的那个补习费才把它还回来。这本书就变成尔后我这30年学佛的一个地图，我也把今天供养给各位。我印了3本东西，那我们这堂课今天待会下堂课休息过后，我会发给各位这本书，就叫欧阳大师自学选述，是我的老师张廷龙先生，他在民国68年我大学毕业那一年他写成的。他写成之后还是逐字稿，很烫，他就交给我们这几个学生，叫我们读读看有什么建议。当然我们哪有什么建议嘛，可是从民国68年到今天几年了，30年，这么长的时间，我还只是能够用他钢笔印版的方式去呈现，因为还没有结集成册，因为他老人家还认为不满意，还在改，还在改。我希望透过这3天把这3本书2本是欧阳大师透过张老师的结集把它摘要出来，因为他的全文是在他的全集当中的木刻版，所以各位如果我不晓得，我没有为各位学长去查啊，这本书是我在新闻峰请到的，现在有没有在出书我是不知道。那他是从里面的第一册当中的支那内学院开院序，他的开院序定了4个字，各位应该再多写一个，但是这个我把它落到下一节课去。当时欧阳大师就在中国最乱的那段时间，约在民国23年到33年之间，努力的办学，希望用居士的力量能够让有心学佛的学子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学佛的依止的道场。他在最乱的时候，募不到钱的情况底下，几乎所有的多半的资金都拿去什么刻板，少数的钱大家一天吃不到一顿饭的情况底下啊，透过像沈大德啊几位大居士的护持情况底下勉强维持，最后人生可以不顾，就为了护那些刻板，从南京运到四川。 OK， 4个字，师悲教戒，4个字，他的院训，我也没有改一个字，也没办法增加一个字，就是这4个字。师的根本当然就是谁，佛妹，对不对？那么成佛的根本在哪里？在第3个字，教。教终在般若，当然呢他也设一切障，他设一切障，教终在般若。般若是佛母，而佛是怎么成佛的呢？佛成佛之后他就做天人导师，所以发愿做天人的导师本来就是佛的本愿。我后来想这件事儿， 到底对还是不对？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你用学生的心态去学一样东西是被动学习，爱学不学，没有责任感，对不对？可是当老师啊，大家这么多眼睛看你一个人嘛，这么多耳朵听你一个人屁嘛，对不对？你讲出什么东西，我去较量分别的，我可以批判你的，我可以做理性全方面的批判，是不是这样？这样的结果啊，敦促老师非进步不可，除非呢你就打混。所以私心，如果老师的心如果不自庄严，学生是不能够生出学习的效益。所以我们今天一股脑要求学生要有规矩，要有弟子相，包括净空法师要学弟子规。那天简老师跟我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可能要请大哲人写一本家长规，我们除了有学生的弟子相之外，我们应该写一本书给老师看，叫做老师相。其实在经跟论里面有的，他告诉你一个弟子该是怎么样，比如一部经阿难问师父集中经里面就跟你讲怎么样去侍奉老师嘛。你要学弟子相，学阿难师父集中经啊，你跟老师对待要什么关系呢？那个伦理到现在十分有几分现在存在的很难。而老师呢，老师一个学生跟老师相处观察彼此怎么样呢？三年五年，直到决定要跟他一致，对不对？中间是有品评的标准的，何谓善知识是有标准的，我还够不上那个格的。老师考评学生，学生也借此审查学生的根基，决定找到一个教与学的下手处，彼此用同修道友来相陪伴，对不对？这一生我来替你导读，来生你来替我提膝，生生这样子彼此提膝增上，发下这样长远的志愿，这是教学的传承。所以我今天讲大乘的归涅，它的核心的法宝在相续增上这四个字，不在别的，不在法相，不在那些佛学的知识，不在那些学理的专精玄妙上面。讲太广太深的道理，远不及学对一个学佛的态度。你把这个态度这个方法找对了，什么东西都好下手，什么东西门门会到就近。可今天如果这个不讲究，汉传佛教一直不断在义学上努力，我认为是蛮难的。义学到现在啊，资讯时代透过妙心长老的弘扬，玉切师尊到现在已经有了好多版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你们以后会在基金会请到的这个这么样的精装版本，是密勒讲堂有好多大德的心力集结而成的，集结而成的。然后呢，林崇安教授有林崇安的版本，法云禅学院有法云禅学院的三蓝的科，就是科具的版本。然后呢，福严佛学院又有福学院的数位版本，目前在网络上都可以流通。我认为法本并不是耳经我辈人所必须最重要的事情，这些东西会因为这么多有心之士推动情况底下，这些资粮会越来越具足。我认为法没有末，可是我们教与学的传承如果典范不出现，它会末，摆再好的书在那里也不过是给虫吃而已。所以要重视教，今天我们对于教中般若这件事儿很久不讲究，可是般若的根本在大悲，慈跟悲，慈是与乐，与乐要有所正量，你才能够给跟别人分享，对不对？所以它不是一个人一般可以下手的地方。悲是拔苦，为什么拔苦为下手之处？因为人人有苦，娑婆是苦，虽然有乐夹杂，可是根本自性是苦，你学佛人都知道。但是因讲究这个东西，并不说佛法是悲观消极的宗教，因为苦本来是实相，你不从苦中去学习，你还能难呢？你如果福报很好，你还蛮多乐受的。老实讲，谁会在无聊的乐受福报过程当中去想学佛呢？自讨苦吃呢，对不对？除非你把学佛当作只是布施，布施当这个供养道场、护持道场的大德，你要享受那种尊荣，那是另当别论。你要把佛法往心里去， 如果没有一点苦啊，我觉得还蛮难深化的。既然自己有苦，佛法跟你讲，不是因为我想离苦，想要赶快找个地方方法逃。如果你只想方法逃，那是二乘。何况二乘人也不是只是想逃，他们开悟正果以后，还以余报留在人间，继续怎么样呢？教化世间。只是他的心发的不够长、不够广罢了。所以在经上也称阿罗汉是菩萨，只是不是菩萨摩诃萨而已。被称为摩诃萨，是因为他发长远心，他发起相续增上的心，如此而已。所以第三个教宗就在悲这个字，悲是教的根本，教成就一个大师，可是他的下手处必须在第四个字戒。而在欧阳大师的抉择戒当中，他讲的不多，他讲戒是自信戒，而后我们入文就会读到，他说啊，戒正确的按大乘的意趣去学，戒是增上戒。为什么增上？为什么戒叫增上呢？因为它会增上心学，因为戒持得好，心中无悔，无悔就会欢喜安乐清安定，定就容易成相，定成片了以后，在定心当中受着文思的慧，就会在修所成地当中成就了二道止观的菩提成就。并不是说单单的定它会生出慧，干的定没有慧，有文思修三慧的长期熏修，正文熏习如理作意，再经过法随法行的三千菩提分，才可以依戒而住，增上于定，定滋养慧的如理作意，才能够去怎么样呢？对治你的有漏，转移成无漏。那么懂多少？因为刚刚第一门课，不要因为听不懂这些很难的字眼，就想要退堂鼓。虽然我很想把很多在场的人，你们如果发心不对，跟我不相应，我也是鼓励你们可以不必来。可是我绝对不会把你们挤出、骂出外面去。以前我是会的。我是尽量留住你们的心，希望你们能够多花一点耐心去想想。你到底要什么？怎么样学可以让你自己得到受用？所以欧阳大师智囊的学院立学之后传下来的四句话，四个字就是这个：思、悲、教、戒。可是因为戒这个学开出了心学跟慧学，它又属于学习的方法，所以我把它定做第二堂课。今天呢，我就花一堂课随我这样子巴拉巴拉巴拉讲心得吧，然后顺便把等一下把这本书发下给各位，就知道这本书就代表了以上两堂课的内容。这堂课我选取里面的三分之二谈思悲戒三个意义，下堂课用它里面谈戒心慧学，然后再发给各位第二本书，就是这边所讲的学术，了解吗？所以选术就是今天发的这本书，下礼拜再来你们就可以在中午左右拿到学术那本书。学术那本书我只想用学术那本书的其中一篇文，叫做修学切要法，所以欧阳大师临终的时候他做这一生的回想，他认为一个人学佛应该怎么样才可以得其切要。然后呢，最后啊，给各位选择了导读的第三本书，就是《瑜伽师地论序》。而这部序是欧阳大师写来放在《瑜伽师地论》木刻版编辑之初，因为在他的老师杨仁山居士往生的时候，杨仁山居士一直心心念念希望能够在他往生前把《瑜伽师地论》的木刻版做好。那个时候呢，啊，勉强啊，只是给一个初稿给他老人家看，他老人家说你好好的做下去，而后你的法会我会再来，这个话的传承就从那里来的。这个对话就是从杨仁山跟欧阳居士两者之间。后来欧阳大师往生了之后呢，他的棒子又给吕澄居士接棒，他跟吕澄居士也是这样交代，那这句话就变得一直不断交代下来。所以要维持的不是任何一个有相的东西，要维持的是这个精神力。你只要咬住一口牙逞的这个精神，努力把教跟学相续增上，不要限缩自己，不要排斥他人。当然了，他老人家以及他的后人们引发的争论，我们就姑且先搁置。 只能这么一说吧，我不愿意为我们的师承做任何的护卫，各凭自己的知见，搁置争议的部分，留存最大的交集，不应言废人，也不应言举人，很平时的去受用正正当当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是我们应该有的检责会。所以我基本上这三天我标明了日期，我标明了用的课本，我标明的中去每个堂课的进度，今天就来跟各位体会我们学习这堂课它的宗旨是什么。我大体已经讲了，等一下就把书发下去，再让各位来看内容，就知道思悲教内容是什么。那下堂课我们就来谈戒定慧三学，这是我们的三无漏学。如果你要清净烦恼，你不从戒定慧下手，还真的找不到别的门。那么第三个呢，来讲我们瑜伽行部啊，这个唯识法相学这样子的一个一经。这一经是怎么经呢？解深密经。所以我不主动发给各位，我为什么不主动发给各位？因为我觉得这样太便宜各位了，也会让各位不值得，不觉得重视。我希望你们循着每一个人自己决定，你去可以去图书馆翻一翻这部经相不相应嘛，因为我不用课本嘛，所以你不用急着请他来，对不对？你听着我的话，觉得可以去看一看，今天看一看，明天看一看，看他个千遍，然后觉得值得请回去好好的读他。你请到书之后，请到十二楼佛堂，对三宝发愿，你一天不翻他，你犯戒，犯什么戒？三昧也戒，因为你违背你的誓约嘛。你愿意发这种心，把他请下来，我不反对，我替你做见证。那第二本呢，一部大论，这大部论就是瑜伽师地论，不必一定要非辟经记不可。一辟经记是韩先生韩老的注解书啊，他也没有注解什么，他只是引前经、引前论、解后论做批询而已啊，所以可以当个导读的材料。那么这部大论100卷，前50卷是本地，但是也非常庞大，所以后人呢，论师们呢，又做了10部小的支论。支论的意思就是说，把他的100卷或者是前面50卷的本地分了17地，抓出10个重点。这我会在第三天跟各位报告，哪一部支论它是在解决瑜伽师地论的哪一个部分，它跟17地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你觉得17地瑜伽师地论太大部，你可以受持其中的一部支论，一步一步来。可是你读完支论之后，你会发现一个结论，还是必须读本地分。所以不管你从本地分下手很好，你把10部支论当作参考书可以，你把10部支论当作下手处可以，可是最后一定要整合。不要做一件事，就是不要把10部支论东抓一句西抓一句，又凑出另外一部论。我们后学之人没有那个本事做新的论，我认为没有。因为你对每一个经论真正的正式意义不了解，你何必去凑一个新的东西干什么？还去评论，还去比较，还去分析，还去归纳，去演绎。我认为那些论文我实在是不忍卒读，可以参考看看他们在吵些什么。可是对于你真的要悟无声的人而言，那个标准、那个目标、那个下手处很精准的嘛，对不对？量词是很单一的嘛，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的嘛，它不需要你庞杂那么多嘛，对不对？所以当你今天准备到那里，那个原生想对一的境界就是很清楚，在那个地方随着觉性引导该做什么很清楚，菩萨护法会安排。我不是迷信，我相信，我相信。所以跟着你的觉性走，不要跟着你的感觉走。那你要分辨什么是你的感觉，感觉是属于人的部分，觉性是什么东西，我试图要跟各位努力的用思悲教试图讲清楚。你能够把思悲教界四教四个字它的背后的含义合揉为一个观念、一个态度，那个态度本身就是觉的依止。你先建立一个觉的依止处，然后呢努力去巡视觉，用觉来引导你的觉者。不用听我的话，我的话有些时候是我个人情绪上的包装， 是我个人的理解，跟我个人的修辞跟措辞。你们必须要拨开云雾去看究竟，究竟是你们个人的证，我只能够当作助缘，好吗？丢了一些东西给各位，你们在里面呢去找你们的成佛之道。但是我们一定会在终点见面，相信如此，彼此互相提携就好了。好，超过我预定的时间，我们休息十分钟，到45分回来。然后呢，回来之后我们正式的，看各位填的那个点名单啊，因为那点名单是要来做考勤用的。不要小看考勤，我其实并不在意你们来不来上课，签不签到，那是决定于我今天上个礼拜天看到有人领了两部《瑜伽师地论》，我就很心动哦，原来全勤可以得到这个好处啊！我相信下一个这个学年结束之后，你们得到的好处会更有福报，更圆满一点啊！不是为了得这个东西了，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一起来互相这个庄严自心，好吧？休息十分钟，阿弥陀佛。